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女星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先是中国官媒和网民点名男主角戴立忍是台独分子，电影公司最后以政治立场不明确撤换了戴立忍。而同样参与该片演出的日本女星水原希子也因为一张转推的所谓的反华照片而向中国道歉。黑衣素颜的道歉视频和今年初台湾女星周子瑜的视频是如出一辙，为何演艺圈要频频的来向中国道歉呢？逼人道歉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有台湾的网民发起了向中国道歉的大赛，以讽刺的方式来回应道歉事件。短短的几天吸引了中港台三地许多网民的回应。那么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要为您做更多介绍。我们首先来介绍参与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你好，王先生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就是发起这一次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台湾社运人士王毅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文先生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是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我们知道您发起的这次大赛吸引了很多关注，不过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谈针对戴立忍事件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就在今年这个台湾的大选，这个当选总统蔡英文他在他的胜选演说里面提到了，他说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就不会让他的国民需要因为自己的认同而来道歉。我们看到现在时隔半年了，为何继续的在传出台湾的艺人来向中国道歉呢？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原因这主要是在于说，他所指的就是不用再向任何人因为认同而道歉，是指在台湾这边的人类。因为过去在台湾就是属于就是有国民两党，然后还有国内的族群的一些分裂的一些思考的关系，所以造成说过去来讲的话，对，我们常常会因为你是外省人或不是外省人，本土认同还是不是本土认同，然后互相批评。所以其实他是一直说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台湾不是一个需要为认同而道歉的国家。但是实际上这次发生的戴立忍事件，它是发生在中国。那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属于说中国那边的，他们自己像这次的共青团或他们小粉红们对于那个艺人们的忠诚度去批斗，那就不是台湾可以管到的事情了。
那王先生，您觉得啊，面对中共来打压台湾或香港艺人，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您觉得可以有什么作为，或者有什么样的作为吗？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主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持续的去声援支持台湾的演艺圈。然后甚至对于香港那边的话，其实也知道香港政府他们自己的支持。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国的支持能够得到完整的能够支持另外一个地方呢。但是对于说像台湾的这些艺人来讲的话，他们之所以会去中国那边发展，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那边确实有比较多的资源。那台湾这边的演艺圈并不是，虽然说并不是养不起演艺人员，但是实际上跟中国的资源比起来来讲还是少了许多。那我就认为台湾只要能够持续给他们支持的话，那最后他们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还回来的时候至少还是会觉得说啊，台湾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戴立忍的一些道歉声明，他其实在里面提到了，他说生在台湾多元社会，我始终在学习尊重与包容，对于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与我不尽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如果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深刻检讨。很多人说这个戴立忍有必要来道歉吗？您的看法。另外想要请教的是，我们知道戴立忍先生其实早在2013年就与中国的电影公司有过合作的经验了，为什么到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这个事情我想分几个层面讲，就是说戴立忍先生要不要道歉，这就是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对于华人的演艺圈来讲，他们自己的市场特别是 在台湾的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往大陆的发展，然后要认同大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者一些规则，我想这是台湾艺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如果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戴立忍先生其实不过是被当成了一个南海仲裁案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祭品。我想一定程度上水原希子也好，赵薇也好，都有这种作用。因为这些事情早在六月底他们已经在新浪的微博上被人质疑，当时跟那个赵薇本身发出这个电影的那个杀青酒会照片有关。那实际上赵薇也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大家知道赵薇是一个有数十亿身家的这么一个艺人，所以他有足够的人脉或影响力在干预大陆的一些舆论。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但事情真正急转直下是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案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对这个事情定性，最后才让这个赵薇低头，让水原希子和戴立忍道歉。但其实我们再比较一下水原希子和戴立忍两个人道歉，我们也看出明显的差异。戴立忍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解释，这罪在中共当局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纯属狡辩的行为。但是你看同样的内容，在水原希子用一种非常道歉的姿态说出来之后，网民的反应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小粉红，或者说在中国小粉红背后那支权力来讲，你道歉的态度当然会有作用，但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此。他们要转移对南海仲裁这一类更重要的事件的关注。
是，那温先生，我想继续您刚刚的说法，您刚刚提到的小粉红，这也让很多人想到，其实类似的事件起因都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网民的一些反应或炮轰，当然还加上中国官媒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这一次，甚至包括了中国国防报、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都针对了戴立忍还有赵薇事件来发表了评论。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共青团也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您觉得这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这真的是中国主流民意所在吗？
我当然这不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是受到严格审查控制的这么一个网络，那里头所有民意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官方刻意过滤和操纵出来的结果。而共青团在过往的无数的事件当中，他们都是扮演了这个冲锋号的冲锋队的角色。包括像今年的台湾大选，我们知道小粉红去攻占蔡英文总统的脸书，那其实背后也有共青团的操纵。那包括后来国内发生的，包括对任志强、包括对贺卫方这些人的围剿，都是共青团系统在背后操纵。我想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手头操纵，而小粉红只不过是被利用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哼，好，我们想继续再回到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温先生的一些说法，我接下来想请教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您在脸书上所发起的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啊，您主要的这个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到目前为止跟我们介绍一下参赛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参赛的情况。参赛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概有3万多名的那个人来参加了，然后目前的话有8个国家的那个投稿。我们来自最多的投稿当然是台湾，然后再来是香港，然后再来是中国，然后之后是马来西亚，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收到许多来自于那个英国、加拿大的投稿，然后再来还有菲律宾以及新加坡。所以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各地的投稿了。那这是目前参赛情况，大概现在目前有7000多则投稿。那我们最初的目的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询问、反讽中国到底对于向中国道歉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反省的对象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已，还包含就是我们自身许多都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在所谓的看到许多人向中国的那个道歉的行为，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讽刺啊，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像中国强迫所谓的认同这件事情，他们的道歉其实主要来自于他们所要求的伤害民族感情这一件事情，以及我们所谓的平常那种道歉行为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否认， 否认之后我认罪或认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戴笠的或是一些人的道歉行为，其实他主要还是来自于说我其实不是你们所指控的那样子，这是我要道歉的事情，造成误会而道歉，但是我要解释我的想象跟你们不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说辞。可显然中国他们要的，多数的人他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像这样的道歉，他们想要的就是我们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及或者整个中国要求你们所说出的答案，这才是我们要你们做的事情。那我们想要讽刺这一点，这种强迫而来的认同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我们希望由衷的让他们知道说啊，各地的世界真的觉得中国很抱歉，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抱歉的对中国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才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想要用这种反讽的方式来凸显一个不要用谩骂的方式来诉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
是，您提到有3万多人参赛，我们下面我们或许可以来看看其中有几则我觉得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些参赛作品，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电视观众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几则作品。那么有一位呢，他是说我的键盘上有6跟4，所以我对不起中国。另外还有一位说对不起，因为我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另外民运领袖周峰锁也加入了这次的比赛，他是怎么说呢？他说89年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抱歉今天中国还在专制铁蹄之下。另外一位网友说，我为过去不能理解城管用暴力驱赶用打砸的方式来维护街区卫生城市形象的爱国爱家行为，我深深道歉。另外呢，也有网友说，贵为中国人真的很惭愧，竟然会翻墙，我愧为中国人。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位，他说对不起，我不爱党国，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登录境外网站，我有罪，但是我并不会改。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向中国道歉大赛？还有看到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不满呢？
我想这种娱乐化的消遣或者娱乐化的解构，当然是对政治反抗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在 Twitter 上也投了一个稿去响应这次道歉大赛，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给党国添麻烦了，所以要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就是包括键盘上有6和4，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关于中国要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情感的这种要求其他人做出这种站队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如果这种中国的这种审查标准扩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几乎会涉及到我们的所有的领域。所以刚才那个王先生在刚才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讲，他要的其实是质疑你对事实层面的解释，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只要认错，事实怎么样可以不理，但是你如果你不认错而只是解释事实的话，那也不会被接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向中国道歉它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涵，如何来解读，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来接听的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一件事，今天的话就是对美国资源我提个意见，因为美国资源是一个自由，给大陆观众的话一个自由的平台。但是经常我发出一些的话不同的声音，因为的话有不同的声音，你们解释，我才听说才叫人们看着也是比较真实。你们能把我的观点说能解释明白，也能解释哪？但是你们作为的话一个自由的平台，说为什么的话封了这么多和你们意见相左人的电话号？但是的话，如果要是说经历的，我们可以的话用别的电话给你们打。说你们要是这么做。那么你们就是比中国共产党还是邪恶的，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说
因为孙先生，您能够打电话到节目现场来，
电话号给我封了啊，封了多少个？
孙先生，那您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看法吗？孙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你对今天的话题的话，我说 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做这个的话呢，中国有中国的国民性，它与欧洲和西方的话国家的国民性它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好的，
我就先说这些。
谢谢您，孙先生。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是不可以与其他国家来相互做比较的。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晚上好。我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是有想说几点。首先我认为这个不管任何国家的艺人还是个人，他首先有这个发表自己言论的一个自由，就所谓的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我觉得这个是话大家都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因为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国情的所在，而且呢中国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爱国的，那他们会认为作为艺人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艺人呢就是应该是在娱乐行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对吧？那不是应该来参与到政治讨论当中。那目前呢，现在呢，像嘉宾说的，大陆这边呢确实呢比台湾或者是香港可以为艺人提供更高更好的资源，更多更广的资源，那很多艺人愿意来大陆去发展。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又伤害了一些大陆的这些民众和观众的这些感情。那很多的大陆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包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样的资源，为你在你的事业上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台阶，那你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说中国的不好？如果你有这个骨气的话，你可以不来中国赚这份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民运的人士的话，你可以在海外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人拦着你。但是既然你决定到中国来发展，来寻求事业上的一个新的高升，那请你不要在这边说你东家的不好。
好的，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节。
好，
这个我也非常能理解。这个就是说，你来我这边，我们向你提供了你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又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
谢谢您。
那很多的大陆这边的这个年轻人也好，是老百姓也好，会觉得说情感方面，
我们因为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谢谢您，上海王女士，我们了解了您的意思。接下来我就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看一看，刚刚的王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中国人的爱国心情啊，所以认为艺人来到中国来发展，赚取中国人民的钱，所以呢在政治立场上就应该要有所表态。那么您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的戴立人，他其实并没有就他的政治立场做任何的表态，而是被网民被一些官媒点名贴上了台独的标签，才会有后续的发展，是这样吗？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上海王女士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只猪，吃饱长肥，等着过年的时候挨宰，就是他的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就不要想着去跳出猪圈，甚至当猪圈发出破损的时候，发现破损的时候，还要主动把猪圈修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人是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有公共生活的。当一个艺人他享有社会公众给他的一个名誉的时候，他当然要对公共生活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说中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说的对还是不对，是否符合史实，而不是不能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海王女士的观点简直不值一驳。
王义凯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也可以请您谈一谈呢，就是台湾与香港艺人在最近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到底有没有解决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刚刚像那位王女士所说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表态哦。我要强调的是说，其实像戴立人或者是像其他艺人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在表态的情况下是说，我不表态是不是一种我的表态？比如说他难道表态来讲就只有所谓的认同民族主义，认同哪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吗？实际上在我所知道的来讲，好像戴立忍先生他本身在台湾这边参加所有的运动，他都没有去参加任何的所谓的台独运动，他其实只是在参加所谓的自由民主运动。他比较像是我们在这边，尤其像是许多的维护中国人权的行为，然后像我们台湾这边有所谓的针对维权律，然后针对中国人权关怀的行动来讲，他也都有积极参与。也就是实际上他所做的，像他如他所认同来讲，他只是不想认同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他也没有倾向对于像台湾的本土民族主义这样子的强烈的认同。那他表态的，他讲的其实是他的完完全全他自己的真实的话。可是中国人民有所选择的接受，或者中国的官方有选择接受吗？我们显然来讲的话，他们就不是愿意想要接受所谓的不同价值。 他把这个社会就是只有分成只有民族主义，然后只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所以变成说只有台湾跟中国两种不同的民族，你就只能选边站。但实际上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世界是有所谓的世界主义，让人家可以说啊，我们本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而不是希望能够助长任何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
那对于
您说，
刚刚还有香港跟台湾艺人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认为许多的艺人所做出的表率来讲，都是有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一些像有些艺人，他们认同中国，我们本身来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有任何的认同，我们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只希望中国不要强迫香港或者台湾的艺人让他们做他们不想要的认同，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张先生的声音，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派出所办事情，那个警察问我你爱国吗？我说你说的国是哪一国？是赵国还是什么国？啊，然后我就反问他，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他哑了，他傻了。啊，我觉得向中国道歉这个事，作为国内的大陆的老百姓，他不应该说是向中国道歉，只是向中共道歉，因为这个国被他们绑架了，所谓党国而已。啊，他问我爱国吗？我说我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我不爱，我其他的你讲的那些国我不认同，因为我没有选票，我没有选他。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啊，为今天我打了个电话，我要向党国表示道歉，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了。啊，我没有按照他做他的证明，所以说我在此向他们表示道歉，这也是被他们逼的，不好意思。
好的，
我们国不好意思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给我们打的电话。我继续想要问问我们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在一些爱国主义的这种口号下，还有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最近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河北就有一群群众，他们高举着横幅围堵了当地的肯德基。那么他们的横幅上面说什么呢？说是要来抵制美日韩还有菲律宾，主要针对的就是南海仲裁。那么要求民众要禁止去食用肯德基，那么要禁止使用美国货。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之下呢，我们看到甚至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您的看法，为何又会引起这样不同的反应呢？
我想我还是把事件放在南海仲裁的大背景下，就是说当局一方面要转移大家对南海仲裁产生的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一种怒火，但是另外一个对于当局来讲，民族主义又是他挽救这个政党的或者挽救这个政权现在最能找到的一个药方之一，他要维持这种情绪。我想就是说包括对赵又威这个电影的包括代理人这种打压，还是对这种那个肯德基示威，其实官方都需要有一种方式，既转移视线又能维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如果对比一下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北京的麦当劳当时受到的对待的情况和这次肯德基受到的对待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区别。当局其实是有能力把任何一次这种小规模的示威彻底扑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已经有将近10个城市有民众上来去围堵这种肯德基，甚至有些地方的老师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肯德基门口示威，这可以看得见官方背后那只手。也就是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民众的行为，而是官方有意的借这种行为一方面转移视线，另一方面继续培育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是，那么说到官方的这个做法，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义凯先生，就您的观察，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在网上直播的论坛发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姓刘的叫刘婉芳，或许这是从英文翻译他的名字刘婉芳。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他想问的是，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到现在的习近平时期，中国政府对台商还有对台籍明星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我不知道王先生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是如何？稍后我们还会请教温云超先生的看法。王先生请说。
应该说我对于整个中国局势的观察是从胡锦涛开始会比较开始，在之前更早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年纪还小，所以实际上没有对于那个政局有太大的了解。但就我所自己所观察，那实际上是跟两岸的民族情绪有关。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他重新在台湾这边也就作为第一次的台湾所谓的本土执政之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就是两岸的烽火外交。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有所谓的民族对立的那个情绪高涨的问题。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从呢马英九后来上任之后有稍微缓和，因为他是比较亲中的，在缓和之下，那在这次蔡英文重新取得执政之后，那当然这个东西会一日延烧。可是我比较想强调一点事情说，其实在台湾这边的普遍的民众会认为，大部分我们都，尤其像我们自己作为运动者，我们其实会把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自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然后有累积很多不满，可是他们对于像是这些所谓的就是对艺人的这些民族清算或者是这种忠诚度的清算，都是属于背后有官媒，还有就是想利用这些小粉红来操纵，然后呢来达到他们所谓的刚刚像讲的转移焦点或是斗争的目的。那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来讲，并不会认为说全部都会怪罪到全部的整体的中国人民身上，我们反而会认为说，其实透过这次的那个我们这次道歉大会当中，让我们显露出很多其实中国人本身如果有机会解放他们的言论自由，找到一个平台发声的话，他们其实是想积极的向台湾以及香港的民众表达，他们其实也非常想渴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并且他们其实是想要反对的是中国统治下的中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是，那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随着中国不同的领导人上台，在对台籍艺人的态度上有何改变吗？
我想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大陆本身的市场去吸引台湾的艺人、香港的艺人过来。也就是说，你愿意来的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出于意识形态，这方面作为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当然，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审查，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变本加厉的状况。现在中国当局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基本上是要港台艺人做一个二选一。你要不就中国市场，要不就是要台湾或者香港，就是说你并没有中间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是一个显然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吸引，一个是强迫选择。另外一个，我有因为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台湾的一个作者媒体人评论家，就是龚琳女士，因为抑郁症去世。我想我在 Twitter 上写了一段话，我想念一下，其实也是念给港台的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听的。我想是这样，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你是一只飞翔的鸟，何必扎进粪坑找蛆吃？受不了粪坑的臭食，却被蛆虫喂死的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我想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大家心里都要想清楚。
是，我们知道龚琳女士也在她的脸书的最后的这个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她说在中国很感叹的是，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和政治有关系的。那么当然，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也想听听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通在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这一位，这是来自青海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喂，
哎，您好，请说，胡先生。
喂，我认为这个向中国道歉背后，实际就一句话，就是向共匪道歉，向那些二货和蠢货道歉。刚才听了前面广西彭先生的发言，我就特别有感想，说爱国根本就不存在爱不爱国。如果要说爱国的话，我是既不爱中华民国，也不爱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我更爱现在的台湾。因为台湾人有尊严的活着，我们大陆呢，现在大陆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尊严，干脆就是怎么说呢，没有无法形容了。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青海的胡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我是中国人，我很爱自己的祖国。首先呢，我要在这里向我的祖国道歉。我不想当一个只能吃饭不能说话，没有思想的猪，所以我想道歉。我想道歉，因为我想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第二个，那个王女士说什么， 艺人不应该去讨论政治。我告诉你，中国的宪法赋予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里面只有你犯罪的时候才剥夺你的政治权利，你连讨论政治都没有的话，你就无缘无故的剥夺人的政治权利，这是很可耻的一个事情。你讲政治的时候，你说讲国情，结果讲养老的时候要与世界接轨，这就不是两面派吗？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和舆论言论不能与世界接轨呢？谢谢，再见。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邓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交给两位嘉宾各以30秒来总结你们今天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于这起盗窃事件到目前所引发的一些反响和反应，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在 Twitter 上经常也被人逼问你爱不爱国，我一说他的国不是你的国，有自由的地方才是你的国。
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那么在台北的王义凯，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发生了这个盗窃大赛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投稿，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不一样，然后也让我们两边呢忽然有多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两岸三地真的想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能在这边交流，让大家能够解释很多的前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针对向中国道歉背后的政治与艺术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义凯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